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哦。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你的教养模式决定了你的亲子行为的模式。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哦。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情哦。我在2024年的3月份开了一次的所谓的活动带领员第三梯次哦，那这一梯次来的父母比较特别哦，为什么？因为这一次来的父母大部分年龄小的比较少，他们大部分都有个年龄比较大的哦。那我之前有说过，因为幼托整合幼儿的状况哦，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父母把小孩都是交给别人带或交给别人养，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吸收了什么，或知道了什么，或做了哪些什么事情哦，所以导致你不知道他认知是怎么养成的，所以他就会有哪些行为结果，而这些行为结果有时候到高中或者是到大学，或甚至在之后才会发作。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啊，算了我不管了哦。那其实不是说我算了我不管了，而是在这整个过程之后，他其实要带着那样的认知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哦。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天的营队里面，我常常就跟他们讲说，很多都是因为你觉得大的孩子有状况的赶快过来，比较少就是小孩很小就赶快过来的哦，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己带你才会觉得手足无措。可是如果是别人帮你，例如说他两岁就去幼儿园或者是阿嬷家这样，可是当你跟他第一次接触要比较长期的，可能就是你带他出国。所以台湾现在有很多带小孩出国，小孩在那边闹啊，地板翻滚啊，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的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长期相处这样子过来的哦。所以这才是让我觉得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那这一次的活动带领员其中有几个是他的孩子参加过学习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会优先给活动带领员的孩子嘛。那这个妈妈其实沾过很多的家长办，就没有抢到活动带领员哦，所以他后来就没有资格去认知营。那个时候因为他上过很多的课，然后我很认识他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姐姐，姐姐来的时候那个是倔的，是脾气很倔哦。他其实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说我不要教这个小孩的，就是他那时候在共学团，然后所以来我这边摔了我的手机，也一副那种啊，我女儿摔了你的手机你现在要怎么样嘛，就是你要不要同理或干嘛。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要收他。那其实这个妈妈为这个孩子困扰非常的久，然后后来来了一次学习营，这个孩子就比较好了。第二次的学习营已经是疫情后了，就是本来我们是疫情前，疫情后了之后他就连弟弟一起来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跟他讲，因为姐姐已经超过年龄了，但是我有跟他讲说这一次的营队已经跟四年前完全不一样，问他要不要来。那他妈妈那时候就觉得好，就两个孩子就一起上来。那一起上来之后，他们回去就有很多的，我之前有在分享说他们回去的状况这样。那这个妈妈因为呢她没有办法弄到认知营，那因为她的资格没有办法有认知营的资格，所以没有办法让她小孩过来。但是呢她的那个营队的时间，其实我本来有刚才讲说，因为她在学习营过后她问我的很多的问题嘛，那我就发现这两个孩子的逻辑思维已经超强过她妈妈了。所以其实他们在烦恼的问题就是，爸爸觉得我的小孩这样很赞啊，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叫他去听老师的话？那这两个小孩可以找出老师的逻辑谬误，他只是因为忍不住说出来嘛。所以后来其实我就跟这两个小孩聊，那后来就没有。那所以这个妈妈就在这一次活动带领员的时候，因为他就说我儿子跟我女儿就一直骂我说，都是因为我没有上活动带领员，所以还害他们没有办法来认知营。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可是认知营那个时间你们去日本啊，他就说可是我们想要去上认知营啊。然后结果他们就一直在聊这件事情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姐姐变多少，就是姐姐她虽然会质疑老师，但是老师都还会觉得，诶， 这个小孩的思考很有道理，他不是跟你闹的，他不是跟你欢的，他以前很会欢嘛，那现在变得非常的有道理，逻辑也打出来了。那弟弟现在状况也非常好，以前都会跟老师嘎这样，然后打死都不想要读书干嘛，那逻辑也打出来了，所以他就很开心，然后一直很开心的说，弟弟跟姐姐两个人就一直在，就是作业有没有写，你到底会不会写作业，然后就作业要记好啊，立方也会给作业这样。你知道他在谈的时候有一种妈妈对孩子互动的那种放松跟骄傲，跟他那时候哭丧着脸然后来工作室的门口哦，在那边整个人都快要完全无助的那个样子是判若两人哦。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妈妈，她是很早以前小孩也是来营队的，其实那时候其实她有担心他们学习的困难，担心很多问题，那那个小孩他那时候还在骂我，然后觉得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为什么要干嘛干嘛，他以前还是觉得不读书比较好，那现在其实就是有资格可以去考很好的高中哦，就是他的分数可以到很好这样，就是整个已经过了三年到四年，他已经可以考高中了，可是这三年到四年真的是很拼的在读书，跟以前不太一样，他妈妈也很得意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们不用帮我宣传了，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有看到我的部落格都是很低调，然后我的 FB 也是很低调，我就开了一个玩笑说，到最后很多情绪有问题或干嘛全都来找我怎么办，好，那我就讲了这一句话，我当场我就觉得我说错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老天爷给我能力我还说这种话其实很没有道理哦，我觉得很过分。但是其实我后来有补充说，我现在已经大量的在赶快赶教案，如果你们看 Teacher by Teacher 或者是看 Antonia Wang Dan Net， 我开始要开始跑教案， Teacher by Teacher 有很多的教案可以来用，那我这阵子会一边教小孩一边把它抛出来用。那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思维在哪里，这个很大的一个思考逻辑跟思考方式是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的哦。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应该赶快把教案都做出来，可以把这种东西扩散出去，让很多学习活动带领员可以教，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可以自己教，那我就不用用到我的，是我自己的能量跟能力有限，而不是说大家都来找我我很烦这样子哦。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老天也会给我教训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在想说，糟了哦，那我也觉得很后悔这样。那一天刚好结束之后，我跟所有工作人员结束之后，那我儿子一整天都没有看到我嘛，然后就开始那边姐姐啊妈妈啊姐姐啊妈妈，那他们两个就一直姐姐妈妈姐姐妈妈这样子，因为姐姐在帮忙嘛，所以他就一直在问这样。那我沿途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地方说我要去吃饭，我要吃完饭才回去这样子，可是那附近哦真的都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就是后来我在半路找的那个地方，结果呢我就看了看看看，真的都没有，要么就是个人小火锅要排队排很久，我其实已经没有那个，因为我的脚不是很好，所以我已经没有力气走路或怎么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所以我就 Google 了一下，然后就想说诶，再走100公尺或者50公尺那边有一间我没有发现过的所谓的鳗鱼饭，然后就带我儿子跟我女儿去吃，哇他们一开始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鳗鱼饭，结果呢到了中途的一半哦，我的儿子就说他喉咙很痛，然后他吃到鱼刺了，结果他真的很慌张，他就是一再进厕所想把他吐掉下来干嘛什么，然后我就问他喝水可以吗，他说妈妈我喝不下去，他就一直说我喝不下去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女儿就想了一个方法，叫爸爸过来，然后赶快把他载去医院，那是星期六的晚上大概8点多，我就说不行，因为我其实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的耳鼻喉科几乎都快关门了，所以我只能冲急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急诊这种东西不能让孩子的爸带去，他只能我带哦，因为那个是一个身心很脆弱的时间哦。结果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我的车钥匙在哪里，你叫爸爸去骑回去，然后呢我就带着我儿子冲急诊这样子，就找计程车冲急诊。那我冲了急诊之后呢，我就进了急诊室，那个急诊室其实还好哦，它并不像台大这样子这么的热闹这样。我第一次去那边，然后也第一次在那边做诊疗这样。那急诊的过程里面哦，就先儿科先帮我会诊嘛，然后他就问说是什么饭，我说是鳗鱼饭，他说鳗鱼饭的刺这么的细怎么可能，其实我心里也在这样子想。那我就觉得说好，那他就讲了说既然他还是那么的痛， 痛，那我们再想办法，第一个先照 X 光看看有没有在喉咙里。结果呢我们就等很久，然后呢就在 X 光外面等那个 X 光师回来拍了照之后，发现没有，就是没有鱼刺。那儿科的医生用那种小灯光跟压舌棒也没有发现。接下来他就叫我们等，等什么你知道，等有人把我们带进去耳鼻喉科的里面，然后请耳鼻喉科的住院医师去帮我们看，因为他比较有那些工具的状况这样。然后呢我们在那边等的时候因为就只有一个四个座椅的椅子是在抢救室前面，那位置就是我四个椅子，然后前面是抢救室，右边是急诊的 X 光室，左边是诊疗室跟所谓的病床就是在走廊上的病床。那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所有的人开始动作起来，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吗，就是好像所有人本来就好像一直在自己的状况在做的时候，忽然所有人就开始动作起来。他们这一群人开始动作起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哦卡哦卡，糟了，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到院前死亡。那他们在抢救室的时候，他们在开始铺床开始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没啥呀，我有特殊体质，我儿子更有，但是我儿子是看不到景象的，我是看得到，那我儿子是吸得到感受的。那本来一刚开始我儿子还在跟他的朋友，然后用着他没有办法吞咽的嘴巴说很痒哦，就他也跟他开玩笑，然后扮鬼脸啊，说我在急诊室啊，但我心里想的是要回家玩那个 switch， 我们给他做运动的这样，他说他想要玩那个 switch 的运动的这样。就那个时候他在讲 OK， 我那时候当下我二话不说就把他抱起来，我人一紧张我儿子会吸我情绪的，他马上整个人就变了，就是他马上就变了。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就会一直跟我讲说，妈妈对不起，我造成你的麻烦，那时候如果我那个饭不是这样吃的小心一点就还好。我说你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妈妈也有可能以后会生病，那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的。那后来他就是开始唱唱跳跳，就等到我看到他们全部都在忙的时候，我就赶快把他抱过来，抱过来我就把他压住说头转另外一边，就是因为我左边是走道，然后前方是抢救室。这个时候所有的那个所谓的穿着消防队的衣服的人簇拥把一个弄过去，那我的脑海里面马上出现一个画面，一个孩子上吊自杀的画面。那这个时候簇拥进去的还有个爸爸，然后我那时候我的整个身体就已经是不行了，然后我就整个很哀伤这样，然后我儿子被我抱着，因为他触摸了我，所以他就整个人陷入非常非常的哀伤。然后这个消防队员就一直在问这个爸爸，问的时候他就跟这个爸爸讲说他到底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他就说妈妈跟弟弟出去，然后呢他也出去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样子。那消防队员就问他说他有什么疾病，他就说忧郁症。那我的画面里面看到是一个高中生这样子男孩这样。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时候呢医生就过来了，那医生过来之后就跟他爸爸讲，就是医生也是比较年轻的医生，就是他跟他确认名字什么有的没有，然后就问他说他有什么疾病，他就说忧郁症。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讲说，可是呢以他这种状况，就是他至少死亡已经一个小时了，你确定还要给他做急救的程序吗？那这个爸爸呢他就说，照规定不是可以给他半个小时急救吗？我那个时候整个人我真的是完全不行。然后他就讲了说，拜托半个小时至少压他，我想要看看他有没有可能活过来。那医生已经跟他讲说这已经是到院前一个小时了，已经死亡了，可是他还是想要救救自己的儿子。那我没有预期到他会这么的平静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坐在我们的旁边。那这对我儿子来讲又更不行了，因为他会吸情绪。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点看不清楚消防队员的做法，会三不五时就一个人过来重新问了一次查资料，三不五时就过了。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在看的时候是对，因为在一个人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时候哦，你要去怎么想，就是你的责任心一直要去处理很多事情，很多的丧礼最大的一个原因叫我一直处理很多事，就是莲花要摆几朵啊，然后你的什么的，因为你要有责任把它做完这件事情。可是等所有事情都做完的时候，你才会开始真正的在生活里面少了一个人的哀伤，那个哀伤是很长久的哦。那这一件事情后来其实我就跟我的儿子去耳鼻喉科嘛，真的拿出来了一根鱼刺，但是他们不是插到喉咙的，他是直接去刺到那个所谓的扁桃腺，而且它是一个等于是像鱼的比较粗的那个刺，比较不是那种细长的刺哦。然后那个医生非常非常的细心，那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情跟那个状况都已经不是很对。然后后来到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在同一个地方等，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家的三个人都已经住在同一个位置了，那个位置是四个人位置，刚刚是我跟我儿子还有那个爸爸，那现在坐的是妈妈跟儿子哦，就是一个国中生吧，三个人呈现一种呆滞的样子哦。妈妈讲这是她的选择这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真的觉得说这真的是她的选择吗？就是这没有人是这个样子的哦。所以其实我刚上完课，然后我们再谈到这个议题，然后再去想这样子的状况，整个我在回来的过程的时候是不行的。那我就跟我儿子讲，虽然我脚很痛，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走回家，所以我们就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儿子就问了一个经典的话说，妈妈，那个如果某某某，他在讲他认识的一个小孩比较忧郁的人，他以后这个样子你人生过得去吗？我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因为父母是绝大的，就是今天如果在我的营队或在我的任何一个范围里面，这个小孩是开心的，甚至在工作室的时候开心，可是当工作室一没课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呈现了原来家庭的状况，那就代表他的父母没有改变的，那他就再继续的让这种忧郁的气息去用。那我已经给了很多的方法跟机会让他父母改变，可是他们没有，他反而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归我，所以就不碰。那这对我来讲，他们变成是父母的双方没有真的去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我的孩子就在问我说，接下来他们家会怎么样哦？那个时候其实这三个人在就是抢救室外面的时候，我说那个是四个椅子，所以我儿子就一直跟我讲，妈，你脚不舒服，为什么不去坐那个椅子？我跟孩子讲说，四个人都坐在那里哦，呈现一种哀愁的样子这样子。那后来医生就交代完了，然后批了假，我们就回家了。沿路在聊的很多事情，包括我儿子前阵子他的宠物鸟死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就好像你现在好了，你现在在想起这一只鸟的时候，你就会在想，一定是我那天把它换笼子，一定是我做什么。我说从此之后，我觉得这些父母他应该会一辈子在想，我到底那时候做错了什么事情会让他这样子，是不是如果那一天我不要出门带小孩去哪里就好了，如果那一天我就跟他们讲至少有一个人看着他，是不是就行了。可是你想想看，已经满18岁的孩子，你要谁24小时去看着他，这都是很难的哦。所以其实我后来其实这整个过程里面是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刚刚好我在活动带领员讲说，哎呀不要这样子啊，到最后很多心理问题全部都弄完，我自己没有办法有时间去弄。可是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我严重的被老天爷给教训哦，就是给我一个暗示或者是干嘛的。所以其实我应该会在调整我对 FB 或者是我的脸书或者我接下来的工作的一个状况。这个孩子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思维模式，然后也给我非常多的警告。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有时候我逃开不想要碰这个孩子的状况是，明明这个孩子都已经他有呈现一种重大焦虑，甚至他呈现一种压力很大的那种样貌，甚至他被 类似勾起了压力症候群的那些疾病，可是他们照样鸡娃照样虎吗？你知道吗？那个过程真的让我觉得很愤怒，就是甚至会觉得你的小孩都已经忧郁成那样，在学校就是都已经在那种所谓的半只脚在那种恶良少年的角色里面在菜的，他其实都已经用尽的方法帮人家跑腿，别人做坏事他也跟着下一手的这种方式在那种求生活了，可是你还是安排的他很多很多的什么才艺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啊，数学课啊，什么课，就是你其实在逃避你要去面对这个孩子哦，甚至你把他跟他好朋友的课都退掉，然后只因为觉得说哦我不要了，我要换别的，那这张我觉得是真的是我觉得很匪夷所思，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我就不要看就好，所以有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不碰谁或怎么样，是那种伤感是很想逃的，就是这个孩子都已经这样，他早晚有一天会被你逼疯掉或逼垮掉，可是妈妈不以为意耶，妈妈不以为意，这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这是但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承受的，我跟我儿子可以吸到孩子的感情或不舒服，所以这对我来讲跟对我儿子来讲都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我的儿子曾经想要帮助他的朋友开心一点或干嘛一点，所以其实他有点偏袒这个朋友，那他其实一直觉得说我搞笑或干嘛这个孩子会好一点，可是后来到最后其实父母其实剥夺他们的相处权，那这个小孩就越来越忧郁，那他也没办法，那我也跟他讲说我也不能说什么，这是人家父母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会想一想是当你有一天你在为了你的孩子的某件事情在 argue 的时候，你有想了一件事情，或许他有一天他考不上台大，他如果榜台大跟你要去眼睁睁的就是回到家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自己孩子自杀的惨状，我真的很想问说这件事情到底哪一件事情你承受得住，哪一件事情你承受不住，这才是值得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